嗨，我是威力，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、啊、今天我们加开这一集是威力熬鸡汤啊 ,FOMO00940 吗好、啊、今天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最近真的很奇妙，你去看 FB 啊，只要打开就讲 00940, 包含威力这一集在讲 00940, 是不是有够腻，对不对？看都看了不想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啊还是有讨论的地方啦。我记得这两天哦，在办公室就有陆续听到一些同事在讲说啊，有人买00940一千万，还有我在看社群，有的人就讲说，哎呦，和尚也在买00940，那也有一些人是什么把这个房子拿去抵押、去借钱去买00940，甚至我记得一些朋友他也在讲说他要买00940。说实在，我觉得你要去买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啊，你有研究过后，符合你个人的投资观点。你的投资方式它帮你代劳了，这就是 ETF 工具的设计目的嘛，它所设计的内涵就是你要的，它帮你代劳投资这件事情，这完全没有问题，你也研究过，你清楚风险了，那你去投资那当然是好事啊，你节省你的这个花的心力嘛。但是有很多人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跟风，一个 FOMO， 你只是因为想买而买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想买但是你没有研究，那你就是在赌嘛，不要骗人，你在投资嘛，这是某者则的名言嘛。我没说你赌不好，但是你不要骗自己在投资啊，对不对？说实在的，我们来考几个问题，看大家有没有懂00940啊。我在 FB 上有发了这个题目啊，给大家去参考。如果你答不出来，基本上你就是盲目投资了，看别人买就想买，就是赌嘛。那我们社群上也有朋友说啊，看别的朋友买了这个500张啊，自己很想要进场买一波、啊、希望说可以去做什么，赚一波上涨嘛， IPO 上涨的风潮嘛。那如果说有涨他就要卖掉啊，如果没涨套牢了他打算放好几年。不是，这个是一种投资策略吗？我怎么觉得很奇怪的策略？你做投资啊，你的策略必须要明确，你要做实验，你要有实验目的，那实验方法嘛，实验的过程应该怎么设计，你到底要观察什么重点，其实都要先想好嘛。如果你是要做短线，你就要想好，那我在市场上哦，比如说我要赌 IPO 上涨哦，我上涨在多少的时候，我预计是要把它出场，我这个短线我就把它结清，我结单，我做到我的满足点了。那可是怎么会是啊，我如果没有赚到我就放着，干脆套牢放在那里领股息就好。这个方式就很怪，那你一开始打算要做长期投资，那你就一开始就放着嘛，就长期投资就好。可是你又做短又做长，这会有一个决策上的矛盾点。到底什么时间点我应该做长，什么时间点该做短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啊。啊，比如说我现在看他上这个上挂牌之后他涨了一段时间。可是我很贪心，我觉得它还会再涨，于是我又继续放着，结果它又跌了，那我就想说我做长期投资好了。可是你跌了一阵子之后它又上涨了，我是不是又要卖掉呢？还是我要继续套牢呢？这个东西其实你在投资的人你自己就要去思考，你又做长又做短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该长什么时候该短，其实你自己会分不清楚，你的决策上会变得非常矛盾。为了避免这种问题，你自己在做投资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把长线短线自己先分一下、哦、那不要说这种两种做法你都把它卡在一起，结果你最后自己就不知道做什么。我们这边出了几个题目啊，给大家做参考、啊、你去想想看你到底懂不懂00940、哦、请列出三个00940的优点跟三个00940的缺点、哦、各位可以去列一下。那00940里面有重视下行风险的筛选机制，那请问下行风险是什么？这个是在它的筛选机制里面的第二阶段、啊、第二层阶段里面它有提到下行风险。什么叫下行风险？那什么又是上行风险？那为什么它不直接干脆去看标准差就好，而去重视下行风险？它目的设计是用来做什么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指数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？这档指数它讲的叫巴菲特价值投资嘛，台湾价值嘛，那指数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它的主打卖点是什么吗？它要解决的痛点是什么吗？你可以把它写出来。第四个，为什么指数叫做台湾价值？到底是要避免什么风险？台湾价值不是随便乱取的，有人讲说啊，这个是某可能是因为某政治因素，所以它要叫台湾价值，不是，它只是在讲它的筛选机制里面的特点。那到底什么是台湾价值？要避免什么风险啊？大家可以去想一下，可以去找一下答案。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筛选机制， 那在元大的证券官网上，它的这种巴菲特的筛选方式，它到底是看几年？可是这档指数看的时间框架到底有多长呢？这两个有 mapping 吗？它是一致的吗？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做巴菲特的价值投资？好，那我们在过去集数有跟大家介绍过，有很多朋友啊，也应该说有某些特定的网友讲说，哎，威力你写一大堆狗屁，什么价值投资的东西，我就要听这一档可不可以买就好。不是，如果你只是想要听可不可以买，你去找分析师就好啊，不用听我的心得啦。一年筛选几次，分别是什么目的？他到底筛选几次？每一个筛选方式到底目的要做什么？你要去想一下，这个跟你自己的投资方法到底符不符合嘛？再来，为什么成分股当中有选入航运？这可能性是什么？这没有标准答案。当我知道元大他的 Q&A， 他有做了这一题的答复，你可以去想一下，到底为什么他的筛选方式，他成分股会选入航运呢？那偏重科技股会有什么风险？第九个是基金母体的筛选机制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筛选母体比较大，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基金当中有追求动能吗？有很多人在想说，我上市就想要赚涨，那在这个基金里面，这个 ETF 指数里面，它有去追求动能这件事情吗？你可以去想想啊，这些论点，比如说我就想要去赚一波，可是在这里面，它真的有去追求动能这件事情吗？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那我有在 FB 上放了 Open Book， 我们有写了一篇文章叫00939跟00940六因子比较分别适合什么人，当然也有做了一集节目跟大家做分享啊，你可以在上面找答案。如果你对这个东西够了解的话，那当然你去做这档投资就没有问题嘛。可是如果你这些题目其实你都不知道答案，那你只是因为隔壁的朋友或隔壁同事买，他跟你讲说好，赶快解定存去买，现在买马上立刻你就去买，那我就讲你喜欢赌就赌，但是不要骗自己在投资，想赌就赌，但是你赌的金额不要太高。就像你们大家喜欢过年的时候去买乐透嘛，你去买乐透你去压身家吗？不会嘛，你肯定是我就买个1000块2000块过过瘾嘛。你因为你知道投资这件事它的期望值是不高的，但是你想要去参与嘛，那你所以你的部位就不会太高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即使这个东西它真的再好，这个投资工具它再好，可是你对它不了解，你在做投资的过程当中，你就没有信心去支撑你持续持有这档标的的一个心态，你很容易因为市场一点波动就把你吓跑了，你就卖掉了，于是你再回来怪别人说啊，你干嘛跟我介绍这一档啊，要找战犯嘛，对不对？是你推荐我的，那你这样子的投资方法，你就永远无限轮回，落入一个迷思，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去买，可是我根本就不懂他，大家都想买所以我买，于是你买了之后呢，不是赚钱，也许你没有赚到钱，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，是因为你赚不到钱，这不是同一件事，有些人是赚钱可是你就没赚到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档东西他的风险在哪里，他的投资的逻辑是什么，那你不知道啊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，跌一点我是不是现在市场要反转，我应该赶快卖掉，就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出现。 FOMO 00940吗？我觉得 FOMO 就是人性，我们在上个礼拜的集数跟大家讲 FOMO 本来就是人性啊，而重点是在说你要怎么去解决自己 FOMO 的心态，你要去想我要去买这个东西，我到底是因为情绪去买，还是我的投资理性告诉我现在可以去做这件事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，期待下一次再见。